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美国副总统彭斯周末在访韩期间重申了美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方面会考虑各种选项，其中包括军事选项。彭斯还表示呢，川普总统希望中国在朝鲜政策方面做出必要的改变。面临持续升温的朝核紧张局面，各方如何展现智慧避免朝核危机恶化陷入战争灾难，冷战时期的古巴的导弹危机是否能够为解决当前的朝核问题提供一些借鉴，中国因为同时对朝鲜和韩国施以制裁将如何因应因此而招致的这个反弹。今天我们请来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们请你给大家做一下这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周末有一些这个进展，就是朝鲜方面呢，在这个太阳日，就是他这个金日成的这个纪念日的这一天，生日这一天没有这个进行什么样子的这个军事的试射这方面核试射，但是他在有一个这个导弹试射他失败是吧？
对对对。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彭斯副总统呢正在这个亚洲进行访问，他在这个访问韩国期间呢也重申了，就是美国在考虑各种选项的时候不会放弃这个军事选项。
对。
先从这个彭斯这一次的这个韩国之行啊谈起，您看一下这个彭斯在这次访韩有没有是不是有意而为之去，有什么样的一个明确的目的？
对，我觉得他这次去有非常清楚的这个目标。那么首先呢，就是正式的宣布这个以前奥巴马政府采取的所谓的战略耐心的这个政策结束了。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那美国呢要在单方面采取行动，下决心消除这个就是朝鲜的核威慑。那么这个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主要还是想传达一个信息，让在亚洲的盟国对美国要有信心，因为韩国马上要面临下一个这个选举，这个下个月就要进行总统选举，所以他希望呢再加强一下这个美国对韩国的这个承诺，说是这个另外的就是强调美国不放弃任何这个选择，一定要采取这个下决心，哪怕单独的行动，单方面的行动，也要消除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威胁。
那么您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政府呢说出这个话，就说不放弃啊，就是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军事选项这方面，这方面言辞到底有多大的这样一个威慑作用和欲望的这个话语？
对，这个之所以他要就是放弃奥巴马的这个所谓的战略耐心政策呢，就是因为这过去啊那么多年以来呢，就是一直没有成功，他觉得没有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不应该再持续下去。那之所以没有成功呢，就是因为奥巴马的这个所谓耐心政策，就是说他们美国还有时间让这个朝鲜可以做出这个放弃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这个朝鲜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奥巴马这个政策显然是没有成功。那么对川普政府来讲呢，他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呢，可能不会奏效，因为这个，所以他把军事选项也放在这个领域里头来，就是加强军事上的压力，这是很明显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个做法。
这是一种，您觉得他是这个川普政府是一个尝试的这样一个做法呢，还是真的就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这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来看？我们看这个朝鲜呢，目前的口吻方面还是比较强硬，
是的。
他在这个联合国的他这个代表召开的这个记者会上说话也是比较强硬，
是的。
而且呢，我今天看到这个网上有这个最新消息说，朝鲜方面表示呢，以后这个导弹试射要成为 weekly 的事情，就每个星期要搞一次。那您看看这个事情会不会？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挑战美国和包括我觉得是在挑战川普的这个政策，外交政策，也同时呢打了习近平的这个脸，因为中国北京也一直要求，反复的要求朝鲜要自我克制，不要这个挑衅，不要要避开这个川普的风头。那么很显然呢，他是打算继续这样的这个很难改变他这个持有核武器的拥核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那么川普的选项就比较有限，他在上台之后就要求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把所有的选项都放在桌面上来进行讨论，现在已经谈到先发制人的这些一个行动，那么这个当然影响会层面非常的大，可能美国不会轻易的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他会把所有的选项方案都放在桌面上来，通过这个方式加大对朝鲜的这个压力，迫使他重新呢考虑契合的这样一个决定。
那么这个朝鲜，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在太阳日的这个活动里边啊，就他并没有搞这个核试爆，
对，
但是发了一个导弹呢，又出现失误的这个情况。这个传递的信号呢，看起来很明显，就是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他一定要发展和拥有这个核武器。那么对于外界对于这次这个发射的失败有不同的这个看法，您怎么样认为这个发射本身呢？
对，这次呢，你看它没有在太阳日发射，但是呢，在这个大阅兵之后的有一天，而且是在彭斯到达这个韩国进行访问的这个几个小时之后发射的。那么这很显然呢，他要想用这个来对美国进行示威，同时呢，他又有点理性的来采取这样的做法，就说打也发射也不行，不发射也不行，但选择了一个时段来进行发射。那么外间呢有很多这个说法，一个就是说呢这个是可能是他在技术上还是不过硬，那么这个运气不好，这个发射失败。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中国的很多军事这个评论家就说，这个是显示了金正恩的一种政治智慧，故意让他在这个发射失败。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很可能是美国啊，这个通过网络战，通过技术上的这个干扰呢，让它发射失败了。那么现在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这个说法。从我们知道，在这个三年以前啊，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采取一个暗中绞劲儿的这个一个策略，就是通过网络战来抵消这个朝鲜的核武器这些项目。那么从那个项目实施以来呢，那么这个朝鲜的发射率啊大大的这个下降，就失败率大大的升高。那么前不久你看川普在和记者进行访谈的时候，就说把这个卡尔文森舰队战斗群派往那个海域，人家就说你到底要干什么？他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那么也可能呢，就是我认为很可能就是美国呢采取了一些制裁的一些手段、一些措施，让它发射失败造成的。
是的，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的国会两党议员呢，在近日呢在接受电视访谈的时候，也都各自提到了这个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起到一定作用的，能够迫使他做出一些让步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联想到前些年，您刚提到网络战，前年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突然有一天好像那个朝鲜那边什么网络的行为都断了，似乎是中国在那边就把它这个出口入口给它截断了啊，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它可能只能经由中国来接入这个全球互联网。那么就是中国实际上是手中还是有牌的，看中国能够出手相助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中国现在如果要对朝鲜进行制裁，同时呢因为美国在韩国又部署这个萨德导弹系统，中国对韩国也进行报复，那它对南北两方都进行这个制裁或者报复的同时，两方对它都有所这个反弹，它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影响？
我觉得它一定会调整，因为这个不可能这样的持续下去。我觉得最近的这个他在习近平在佛罗里达跟川普的这个会谈呢，我觉得他们在大的方向上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不允许朝鲜继续的进行这样的核威慑。但是呢，那么具体的做法上面，中方和美方呢有很明显的不一样。中方呢就希望要和平解决，不要动武，不要使用军事手段。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觉得不应该加大制裁的力度。当然，如果是韩国就是朝鲜继续来发射核武器啊，搞这个导弹实验的话，那么中国可能会加大这个制裁，主要是在金融方面和在石油方面，可能会在能源方面会加大这个制裁。
我们大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历史上 这个相关的这种类似危机啊，比如说这个古巴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
对
那个当时美苏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看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把这个朝核问题就比喻成是一种慢热型的这个
慢
古巴导弹，慢动作的古巴导弹危机，请给大家。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可比性，因为它这个背后的较量啊，那韩国、那朝鲜、美国、中国这个之间较量，实际上有点像叫古巴、苏联和美国的这个较量。但是呢，在这个危害上面，这我觉得还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因为当初的这个苏联和苏联已经把100多颗近战术深的这个核武器运进古巴了，那么直接可以集中任何美国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城市。那么同时呢，这个在韩国，在朝鲜，朝鲜半岛的话，这个朝鲜的核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恐怕顶多只有10几颗这样的这个核弹头。那么中国呢，也现在已经意识到的，朝鲜拥核对中国的安全不利，对中国的周边的这个环境也不利，所以他也意识到需要把这个东西截断。那么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经验值得吸取的呢，就是这个两国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这党的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啊，在这个问题上呢做了非常慎重的一个选择，不让它逐渐的升级。肯尼迪总统在这个方面就是讲得非常明显，本来好几次他下边人都说要开始要作战，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他把它否决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赫鲁晓夫在这方面也是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一个气魄，能够放得开，能够退却，能够妥协。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米高扬，米高扬亲自到这个古巴呀进行说服这个对卡斯特罗进行说服的工作。那卡斯特罗非常非常的这个大发雷霆，非常非常强硬，坚持要拥核。但是呢，米高扬呢，最后这个通过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调查，决定就是说向他这个苏维埃最高苏维埃这个要去把所有的战术导弹全部撤回。所以这些领导人展现了就是说非常慎重、非常妥协的一种精神，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现在要吸取的。
非常感谢韩博士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分析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给大家说，这个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